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我们的地球不平静啊，不知道昨天大家下班或吃晚餐的时候呢，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啊？在昨天晚上7点24分左右呢，台湾发生了规模 5.7 的地震哦，这地震的位置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 15.9 公里的地方，那深度呢是 24.5 公里哦。那在各地的震度的话呢，花莲最大的震度是4级哦，那南投呢也有最大震度到4级哦，那最大震度3级的包括了台东市、台东县、台中市，还有台东县，以及宜兰县、彰化县、云林县，那两级的部分呢，包括了嘉义县、苗栗县、新竹县、桃园市、新竹市跟新北市，还有嘉义市、台南市啊。不过在昨天的部分，台北啊，坐在家里，我是真的有感受到啊，刚好在吃完饭坐在沙发上哦，这个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动，而且我觉得这个摇的时间哈，有一点点久诶，这个刚开始感觉没有那么大，然后慢慢变大之后，后来呢，到完全消失了，我觉得至少经过了30秒，我自己的感觉啦，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只不过呢，不只是台湾啊，昨天在台湾发生地震之后呢，几个小时，日本呢也发生了，而且这地震的规模还蛮大的，在昨天晚上11点15分，也就是台北时间的10点15分呢，日本青森县的东方海海呢发生了规模 7.6 的地震，这个震源的深度是50公里哦，而且呢也发布了海啸的消息哦，不过有最新的这个修正哦，说这个规模呢从 7.6 下修到 7.5 哦，那这个海啸呢，发布了这个警报之后，有些地方啊的确像岩手县一度就观测到海啸达到70公分哦，那其实台湾呢也有针对日本的这起地震呢发布了这个相关的消息哈，但昨天这个海啸的警报呢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在凌晨2点14分呢就解除了这个海啸的警报啊，不过在青森县发生了这么大的规模的地震呢也造成了一些灾害哈，当然有这个房屋的毁损哈，那还有呢目前已知道有23人受伤啊，其中一个人的伤势是比较严重一点点啊，那这个目前呢也有一些台湾的旅客在附近呢旅游哈，虽然啦地震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哈，已经不是新鲜事，但碰到那么大规模的地震呢，我想心中还是有怕的哈，在一些网络跟新闻传过来啊，看到在日本旅游的台湾旅客呢碰到那么大的地震呢还是蛮惊慌的，那 总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就是了啊。那日本政府呢，也已经紧急成立了啊应变小组哈、啊，来全力掌握灾情呢、啊。当然，我们都希望哈、啊，不管是哪里啊，这边呢，能造成的伤亡哈、啊，还有损害呢，能降到最低，是我们的希望哈、啊，让大家都平安了。那今天清晨呢，日本青森县呢，还是啊。有陆陆续续发生余震啊、哦、那规模呢曾经有超过五级以上啊、哦、所以呢如果最近刚好要到日本这个旅游，特别是到这个日本青森县附近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哈、哦、注意一下相关的警啊，另外呢可能也要看一下航班哦，像昨天呢在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就有200名的旅客呢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啊、哦、必须要滞留在机场过夜齁、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相关的讯息啊，如果你刚好要安排到日本的旅行的话齁、哦、请注意咯。好，这个是地震的消息齁、哦、那这个最近这几天啊你看又是地震齁，天气又不好了齁、哦、像今天呢一样东北季风持续在发威齁、哦、所以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呢还针对了几个县市齁、哦、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了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呢发生的机会齁、哦、所以也特别提醒在山区活动的民众或者住在山区的民众呢要注意摊方跟落石齁、哦、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很类似的，低温呢普遍呢是在17到19度哦。那白天的高温呢北部跟宜兰花莲呢是21到23度，其他区呢大概26到28度齁、哦。那北部地区呢基本上体感温度呢是比较低一点点，而且呢又湿又冷的感觉依然会维持就是了。请大家呢一样注意保暖齁。哦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要平安也要健康了齁。好，那在这个礼拜呢另外呢在礼拜天齁、哦、到下礼拜一呢还会有一波的冷空气齁、哦、影响呢温度可能会更低齁、哦、预计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呢低温会下探到13到15度哦所以呢请大家呢把这个冬天的衣服啊、哦、开始呢真的要全部拿出来准备好了哈，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哈，这圣诞节也快到了，我说过了哈，有一点冷的感觉比较圣诞的 feel 哈，不过呢不要下雨比较好，要不然你这个在湿冷的天气去观赏这个圣诞的美丽的布景的话呢，坦白说哈还蛮难受的齁、哦、像我年纪越大齁、哦、这个如果天气又冷又下雨的话齁、哦、你也待在家里看这个电视的转播就好了、哦、好吧，这个总之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气温的变化，天气的变化保养好自己的身子嘛，马上就要迎接2026年了，我们要以这个健康平安的状态呢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就是了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跟地震相关的消息啊、哦，那关心完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那就是呢我们知道之前呢因为关税大战的关系，美国对于输往中国的晶片呢做了很多的限制哈，那同样像辉达呢之前呢也是被限制说他们的 H200 的晶片呢是不能输往中国的，但这件事情呢目前呢有了转圜了哈。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礼拜一美国时间礼拜一了哈，在他们的股票收盘之后呢宣布哈，美国将会允许辉达呢向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客户呢来运送 H200 的晶片哈。那当然啦，这个不会是白白的这个核准了哈，一定有一些利益嘛哈。什么样的利益呢？就是呢，辉达卖这些晶片售额的25%呢，要贡献给美国政府啊。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生意了，而且，真的处处都以钱为前提啊，来谈他的这个贸易啊。你看看哈。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晶片齁、哦、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你这个要输往中国或其他地区呢，你就 一卖晶片就有四分之一的利润呢要贡献给美国政府哈，所以呢美国政府呢因为关税啊进账非常的多，只不过现在美国的法院呢还在审理到底这样子的举措有没有违法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现在呢看起来呢川普在晶片输往中国这方面已经开始态度有点放软了哈，所以辉达的股价呢在昨天盘中就已经有反应了，因为在盘中就已经传出了消息哈，只不过盘后被证实了，所以辉达的股价呢盘后呢就上涨了 2% 啊。当然昨天的美股呢也因为这样子在盘中的时候呢传出消息，所以科技相关的类股尤其是费半的部分呢是上涨的齁，只不过四大指数呢是涨跌互见。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齁，美国股市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45%， 跌了 215.67 点，收在 47739.32 点。S&PY 指数呢也是下跌了，跌了 23.89 点，跌幅有 0.35%， 收在 6846.5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32.22 点，跌了 0.14%， 收在 13545.90 点。不过费半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1%， 涨了 80.38 点，收在 7375.22 点。刚刚有讲了哈，为什么费半指数可以上涨，主要是这个原因。但其他指数呢为什么都下跌呢？还是因为联准会的会即将要召开市场呢比较采取观望的态度哈，那可能也有一些之前获利的部分呢先做了结了，就等着看联储会的会议结束之后呢到底会发表的声明哈，那就是会不会降息啊，目前呢预计会降息的比率呢市场的比率是 88% 了哈。好，那这个就是昨天美股的主要的因素。那在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刚刚有说的话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全面下跌了，所以呢科技的五大巨头包括了脸书、苹果、Alphabet 还有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下跌啊，微软呢是上扬的哈，其中呢Alphabet 的跌幅呢比较高一点点，跌了 2.29% 啊。那费半指数的部分刚有说了哈，辉达是上涨了 1.73%， AMD、博通呢还有应用材料高通、美光通通都是上涨的哈。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上涨的幅度还不错的 2.43%， 日月光呢也是大涨了 3.48%， 联电涨了 0.37% 哈。好，这个就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相关的表现了。那另外呢在个股的部分哈，还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呢也是受到瞩目的哈，那就是 Next 网飞这家串流平台呢在上个礼拜呢宣布要并购华纳兄弟这个消息呢这个在市场上呢引起了蛮大的注目哈，而且这个并购案呢金额高达了这个超过1兆元台币所以呢市场非常的瞩目，只不过呢这个相关的股票像派拉蒙呢也在礼拜一提出了1084亿美元的敌意收购案想要搅乱 Netflix 呢来并购华纳兄弟的布局不过呢派拉蒙的这个宣布呢的确发挥效果，因为他们的股价呢飙高了 9%， 反而是 Netflix 的股价呢昨天是重挫了 3.41%， 似乎大家觉得这样的交易呢似乎金额太高了一点点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风险但Netflix 一定有它的考量了他们这个收购了华纳兄弟这个股份之后呢，像 HBO 的这个频道啦等等就完全归到 Netflix 了，可能让他们的隐私资料库呢会更大了哈，这或许呢就是他们着眼的地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讯息。在那个国度，
上熟悉的归途，十年后的路卷出一幅陌生的地图，我记得这里有棵树，小时候在下面对图，怎么我长成了树，泥土堆成了建筑，遥远的路途苍老的面目，时间做赌注，我将盼结束，小小我离家，老大回应相信我没开始，岁月改了谁，我迷了路，我离家门在何处，想着回忆的同色门牌流落在哪个国度，我迷了路，我决定配置没错误，霓虹灯闪烁华丽的面目，我怎么觉得一片荒芜，想着不快一觉醒来，沧海不再像片里面怪，我迷了路，我的家门在何处，想着回忆的同色门牌流落在哪个国度，我迷了路，我决定地址没错，地址没错误。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道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福。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快回家，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哟，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我们继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在礼拜一呢是呈现走升的走向啊。那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1%， 来到 99.07。 坦白说这个虽然是升值啊，但幅度并不大啊。主要当然还是在等美国联准会的开会就是了。如果礼拜三齁联准会开会呢确定要降息的话呢，那就看看接下来呢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元齁，让美元走比较偏弱的走势齁。通常来讲齁，如果你的央行呢是采取降息的措施的话，对于当地的货币来讲话齁，要升值就比较不容易齁，比较可能是走贬值的走势。那当然这个也蛮符合美国总统川普的希望就是了齁。好，那就看看咯，接下来呢联准会呢会不会做降息的这个宣布齁。这个呢是全球的这个央行州啊，很多地方啊，包括日本啊、澳洲啊、巴西、加拿大、瑞士等等央行也都要召开会议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在汇率市场上面哈，当然除了美元之外，大家起来是日元的部分啊，因为昨天日本发生了地震啊，对于这个汇市还是有影响，因为这个汇市是全球一直在轮动，24小时都有交易嘛哈，所以昨天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一度让日元哈出现了贬值的走势啊，不过后来呢就有稍微的拉回来啊，其实就是涨跌的幅度并没有太大了。目前像欧元换美元的汇率来到一欧兑换 1.16 左右哈，那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 155.3 左右的价位就是了，我们大概就是在155左右在盘回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看日本央行啊，我们昨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专家就跟我们分析了哈，这一次的日本央行开会啊，在年底最后一次开会就有可能会升息的，那如果日本央行宣布升息的话，或许有可能会带动日元接下来是往升值的方向走啊，那至于会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得看日本当地的情况以及全球的经济的走向啊，当然美元的走向也非常重要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呢，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比较观望的走势啊，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 4189.49 美元，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下跌了 0.6%， 来到 4217.7 美元哈，一样都是在等 FED 哈，所以你看，这周的焦点大概都集中在 FED。那 FED 开完会之后呢，大家也应该可以去准备过圣诞假期了啦，好吧，这个年底最后一个重要的会议了哈，大家拭目以待吧哈。好，这个是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1.98%， 将近 2% 的跌幅，下跌了 1.26 美元，来到每桶 62.4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2%， 跌了 1.2 美元，收在每桶 58.88 美元。昨天造成油价下跌的主要因素呢跟供需有关哦，因为呢伊拉克恢复了他们的供油哈，是占全球的比例呢是 0.5% 的这个油田的产量齁。那这样子的一个增加的产量呢，当然我们如果懂一点点经济学人知道齁，供给增加了齁，但你需求没有增加的话，价格是会下跌的齁。那需求有没有增加呢，目前看起来呢市场上面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是蛮明显的啦，所以呢一旦有这种增加产量的消息出来，对于油价来讲就是一个压力哦。那再加上呢现在呢大家对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谈判呢，虽然齁大家呢还蛮多疑虑哦，但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谈出一个什么结果出来齁。所以呢还是多多少少带一点期待吧齁。但我说过了齁，这个期待呢谁期待都没有用齁。 最主要还是决定在这两个国家还有美国的态度。那现在呢，这个三方哈、哦，基本上就是坚持谁都不肯让步了哈、哦。嗯，你说要真正谈成的话呢，哎，目前看起来是有点点困难就是了哈。总之，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对油价来讲当然是一个关键了，就持续观察下去吧。好，那今天呢已经是中华民国114年的12月9号了哈，再过20几天 ,2025 年就结束了。那最近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关于今年以来的一些经济的回顾啦，还有明年展望的一些报道也好，或者一些专业机构的预测也好哈。那经济学人呢，连续第五年来评选年度最佳的经济体的排行哈，大家要不要猜看今年呢是谁拿到这个冠军拔得头筹呢哈。去年拿到这个第一名的哈是西班牙哈。那今年呢谁拿到这个第一名呢，哎，答案是他们的邻居葡萄牙哈。那他们荣登了经济学人呢所选出来的2025年表现最佳的经济体哈。大家听到去年的得主跟今年的得主，心里有没有一个这个感觉说啊，西班牙、葡萄牙，哎，它不就是之前欧债危机里面大家口中的欧洲五国吗？没有错哈，其实呢，当时呢，这些欧洲五国哈，真的蛮惨的哈，哎，被大家呢，这个弃之如敝屣了哈，哎，不去买他们的任何的不管是股票也好或债券也好齁，同时呢对这五国呢基本上呢是抱持轻蔑的态度啊。当然我们不是有句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齁，风水轮流转，没想到呢在现在呢他居然可以登上经济学人年度的最佳经济体的宝座齁。这所以啊你就看到齁，这其实整个全球的局势啊、变化莫测、你真的很难讲说诶这个过去大家眼中的无下阿蒙齁、现在表现不一样了齁。那在他们的评选当中为什么葡萄牙可以脱颖而出呢，其实也不是偶然的啦齁。在这个五项的关键指标包括了核心通货膨胀率，还有通膨的广度，以及 GDP 的成长，还有就业跟股市的表现，这几个指标的综合分数呢，这个葡萄牙都拿到了高分齁、他们的GDP 的成长呢是非常的强劲齁、为什么？因为呢这几年齁、他们的旅游业蓬勃的发展齁、使得很多的外国人涌入的葡萄牙，让他们赚到了非常多的外汇的钱齁、而且呢也带动了观光的事业齁、这点姐夫真的蛮有感受的齁、因为呢这三年呢我都去欧洲旅游齁、也去了这个西班牙齁、前几年去西班牙的时候其实就发现齁、西班牙的人多得不得了，我说的是旅客啦齁、而且各国的人都有齁、这个黄种人、白种人齁、黑人都有啦齁、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当地的这个旅游的景气是非常蓬勃的齁、好，那除了这个GDP 的成长是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准之外呢，他们的股市齁、在2025年呢目前呢报酬率呢是超过了 20% 齁、虽然了齁、可能很少人去注意他们的股市，但如果你有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在关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的话，其实我们在每个月在报绩效的时候呢，在过去这两年齁、你可能不时都会听到比如说南欧基金啊、西班牙基金啊这一类的基金呢列名在月份的绩效表现比较好的名单里面齁、所以呢这也不是偶然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通膨的部分齁、在当初欧债危机的时候，他们这几个所谓的欧洲五国国家的通膨呢都是双位数以上，可是现在呢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齁、在物价的控制上面呢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齁、所以呢经过了十几年呢这个休养生息之后，现在他们的表现并不一样了齁、其实啊在这几年的冠军除了讲到这个去年的冠军西班牙之外呢，在 更前面的2022年跟2023年的冠军，大家知道是谁吗？也是欧洲五国里面的其中一国，希腊。好，所以你看看啊，整个的南欧表现哦是非常的亮眼哈，但是北欧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呢在欧洲部分呈现南强北弱哈，在北欧的部分的话呢，嗯，这是呢像通货膨胀的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的哈，嗯，所以呢使得欧洲呢分成两个世界了哈，过去被大家这个看不起的南欧呢，反而呢最近这几年超车了大家认为常常在调查中说是幸福国度的北欧地区哈，所以我就说嘛，风水轮流转哈，这个可能也给大家一些在投资上面的启示啊，就是呢，嗯，没有永远的最后一名，也没有永远的第一名哈，所以你的投资要跟着趋势走的话呢，往往你去这个布局哈，已经低到谷底的这些地哈，包括国家或产业哈或个股都一样哈，只要呢给他有机会的话呢，嗯，你逢低布局哈，有机会可以获得让你非常满意的报酬就是了。当然我不是希望大家说要把钱丢在那么高危险的地方，只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啦齁。你如果要去投资的话呢，你可能都要把一些目光转到齁，或者是分一些目光到这些表现比较差的标的物上面呢，去观察它有没有这个起色齁，有没有机会呢摆脱颓势的机会啊，如果有的话呢，诶，可能它就是你增加财富的一项来源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哈。另外呢，嗯，讲到这个趋势哈，现在很多人呢都在等一件事情，就是呢未来呢大家搭计程车的时候呢可以搭上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计程车齁，其实现在呢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试行了齁。那根据一个投资机构的统计呢他们有一份资料显示说，像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旗下所研发的自动驾驶的计程车呢，它的单位叫做 Waymo,Waymo, W-A-Y-M-O 齁，已经突破了每周45万趟的付费载客的里程碑了齁，比今年4月估的25万辆呢将近一倍的成长齁。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齁，像这个特斯拉也在积极的要推动所谓的无人计程车齁。嗯，所以现在呢看起来齁，在不久的将来呢这无人计程车的数量有可能会明显的增加就是了齁。像特斯拉当然非常积极的在这个部分呢，嗯，这个也在努力的推动当中齁。嗯，那现在呢他们的有一个车队齁，叫做奥斯丁车队齁，是在某些地方呢是有限的在试点啦齁。那他们已经累积行驶了25万英里了，那至于成效怎么样呢，或许大家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了齁，大家不妨拭目以待。不过谈到特斯拉呢，这家公司哦，嗯，它的股价一直都是市场上关心的重点齁。那根据彭博的一项报道指出呢，摩根斯坦利从2023年6月开始呢就下调了特斯拉的评等齁，嗯，到所谓的持有等级齁。那现在呢因为他们的本益比实在太高了，就到了210倍齁，是标准普尔指数里面第二贵的公司齁，仅次于华纳兄弟的220倍齁。嗯，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特斯拉的评比呢就比较保守一点点啦齁。那到底特斯拉值不值得买呢，我也不知道，但大家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哦，特斯拉现在除了的汽车之外，它其实多方面的发展齁，包括了像机器人跟 AI 相关的事业，还有之前的所谓低轨卫星的发展齁。嗯，所以你不能是在把特斯拉当作一家汽车公司看待，你要看它其他的发展，只不过这些其他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转化成获利呢，这可能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咯。
静悄悄，乱纷纷，都输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尘埃组成，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讲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运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哦。哎，台股呢，今天开盘的时候一开盘呢表现还不错，不过呢现在呢，哎，有一点点这个弱势哦，由红翻黑了，目前呢是跌了68点，来到28235点哈，哎，希望这只是暂时的下跌哈，收盘来说还是可以维持在这个以上哦。那昨天呢，其实让大家还蛮兴奋的哦，因为呢昨天的台股呢，表现非常的优秀哦，而且呢，在昨天节目中我就说了哈，希望能够这个站上这个28000点的关卡。果然昨天呢站稳稳的哈，站稳了28303点的这样子一个关卡了啊。昨天表现真的非常的优秀啊。那当然啦，昨天的上涨呢，也让这个台湾的上市的公司市值呢首度呢登上了92兆元的关卡哈。那大家现在期待说看什么时候可以破百兆元了哈。那当然要破百兆元指数呢还得继续往前攻哈。要这个再加把劲了哈。不过因为呢昨天的表现很好哈，所以呢像有些公司的他们的市值呢也写下了挂牌以来的新高，其中包括了富邦金还有深达科等等，有八档个股哈都是创下了这个记录哈。那另外呢这个像台积电啊、南亚科哈，有等等，有八档个股呢单日的市值哈就一下增加了100亿元以上了哈。所以昨天呢基本上整个盘面就是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昨天的这个焦点呢，我相信呢，大家呢也是非常关心我们的护国神山的表现哈。那昨天的护国神山呢表现还不错啊，但今天呢目前呢看起来呢，就有一点点麻烦哈。目前下跌了5块钱，可是呢，今天在这个礼拜四啊，也就是11号呢，要举行这个季配息的除息交易啊。那今年的第二季的配息是5块钱啊，那预计呢是今年的明年1月8号会入账哈。那下一季的配息呢，要来首度挑战除息6块钱哈，交易的是明年的3月17号了哈。所以这几年呢，如果你有买台积电的话呢，不但呢赚到了价差哈，这个配息呢是稳稳的赚哈，而且是越赚越多哈。那最近呢，在这个法人的买盘的部分呢，像这个外资哈开始有回头的感觉，然后呢希望在年底之前哈，外资呢能够呢守稳台股哈，不要呢在台股呢把台股当提款机在用啊，继续留在台股哈，帮台股再创高峰啊。那至于呢最近盘面上的焦点哈，我们在金融其实呢在从上个月到这个月呢都一直有跟大家讲几个类股啊，要特别注意，它尤其是像记忆体的部分啊，因为现在记忆体呢大缺货哈，当然啦，这样缺货的情况自然也会带动股价的相关的公司的上涨哈。那比如说哈，像这个 DRAM 的双雄哈，南亚科呢，他们的单月的营收哈，这个站上了100亿元的大关哦。那华邦电呢，他们的营收呢也是站上了41个月以来的新高哈。那像模组厂包括微刚啦、创建资讯啦，也分别刷新了19年跟8年半来的新高哈。所以这个记忆体呢他们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哈。强强棍的表现带动了股价不过呢也可能会让很多人的荷包开始缩水。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记忆体大缺货，所以呢包括的手机笔电这些会用到记忆体的众多的电子产品哈，最近都不约而同的要面临涨价哈。其实有些已经开始在涨了哈。这个我就说啊，这个你可能没这些公司的股票赚到人家股票的利益啊，但是因为这个记忆体的短缺啊，是十年难得一见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相关的产品啊现在呢 也必须要涨价了哈。对于很多像学生族群、上班族族群来讲的话啊，通常呢在过年前后也是换机场的同时啊，这个时候来涨价呢，真的哈，会觉得蛮心痛的哈。因为呢，有些价格呢，一涨哈就涨 15% 到 20% 啊，你不要说哈，可能中间呢来来回回就差了6000块、8000块也说不定啊。当然随着机种不一样，还有产品不一样不等哈。但想到呢，这些电子产品要涨价哦，有需要的人来就会心疼一点点哈，因为薪水可能没有涨那么多哈，但因为工作需要，你又不得不买的情况之下，又就只能够忍痛哈，从荷包掏出钱来，买这些产品了，所以希望那个年终奖金呢，可以多少补一点了哈，好，那在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呢，的确缺货缺得非常的严重哈，股价呢当然也是水涨船高哈。那另外呢，像这个 AI 的几家伺服器的代工厂呢，他们的业绩也不错哈。像这个三大代工厂伟创哈，还有伟影啊，还有广达呢，基本上呢，他们的营收哈，都非常的亮眼，像伟创呢单月的营收来到 2806.24 亿元，月 51.64% 哦，年增率更不得了齁，年增的 194.68% 齁，创下了历史新高齁，而且呢它还持续超车广达齁，那广达呢其实他们的记录呢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齁，年成长呢超过了30%齁，那伟影呢单月也创下了新高的记录，所以你看这个 AI 伺服器啊，这个需求依然是非常的强的哈，所以不管刚刚讲的第一任的这个记忆体啊，或者是伺服器的这些厂商哈，今年应该荷包都满满的哈，在这些公司服务的人员，我相信今年的年终哈，应该可以领得蛮好的哈，这个如果老板不亏待你们的话了哈，好。那真的马上要这个讨论年终奖金哦，这个有时候真的不要比哦，人比人会气死哦，但姐夫还是会看相关的资讯，到时候呢把大家关心的各行各业的年终奖金哦帮大家来稍微的这个扫一遍看一下就是了齁、哦。好，那这个台股表现呢，我们说过齁、哦、希望齁、哦、姐夫希望在2025年呢封关的时候可以看到稳稳的站上了28000点齁、哦、甚至呢最好是能够继续的往上攻是更好的齁、哦。好，那在这个台股往上攻的这个时候呢,ETF 的族群齁、哦、依然是市场上呢一个关注的焦点齁、哦。昨天呢又有这个 ETF 写下记录了齁、哦。那就是呢台湾首档的 ETF, 也就是他熟悉的元大台湾50代号是0050这档 ETF 呢，在昨天的规模齁、哦、登上了1兆元的大关呢。一档基金要冲上1兆元齁、哦。这不是只有ETF 哦，在过去台湾的基金史上面呢是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件事情齁、哦。这个0050呢的确是一档国民 ETF 齁、哦。它在这个 ETF 的规模当中呢，它就占了 26.5%, 将近超过1/4的ETF 的量都在0050上面齁。那投资人数呢也来到了 197.87 万人齁、哦。可能不久将来就会看到它突破200万人的关卡了齁。所以你说它是国民 ETF, 一点都不为过齁、哦。那当然啦这个在台股持续往上攻的同时呢，也不是只有0050的规模写下历史哦，这很多档的 ETF 呢，他们的规模呢也一样齁、哦、来到了历史的新高，包括了富邦科技还有国泰台湾领袖50统一的主动的台湾增长ETF, 主动的群益台湾强霸，还有野村台湾新科技50等等齁，这些票呢他们的规模齁都因为台股上涨而水涨船高，来到了新高的记录就是了齁。好，那 现在哈，姐夫知道了，很多人呢也会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 ETF。那在这个投资的标的里面呢，0050呢也是很多人的首选哈。那再加上呢，0050呢，它现在有所谓的连结式的ETF 出现啊，就是你不是在这个集中市场来挂牌买卖，而是透过销售管道，极尽的销售管道，比如像银行来买卖的，哎。好像也卖的也不错齁，这个在我们节目中也讲过，像前一阵子推出的 TISA 的这个服务呢，申购最多的也是这个0050的连结式 ETF 啊，所以看来呢，很多人现在如果有钱齁要投资的话呢，都会想到0050齁，这边不是帮他做广告，是也不需要太这个姐夫来帮他们做广告啊，他们应该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了哈。不过强调一下，就是说因为0050呢，它的成分股里面台积电就占了60%以上哈，所以呢最近这两年呢它表现非常好，让大家赚到了这个差也赚到了利息，都可以归功在台积电了哈。但是如果一旦呢台积电的股价出现什么反转的话呢，它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就是了哈。不要都只看到它上涨的好哈，都没有想到它下跌的风险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 ETF 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呢这最近呢好像呢升值走势还蛮明显的哦，昨天呢升了 5.6 分哦，已经来到 31.20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那接下来就要看哦，联准会如果宣布降息，美元真的走贬的话呢，台币是有可能再继续升值的哦。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段时间呢 31.5 哦，应该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强大的压力区，所谓压力区就是大概贬到 31.5 就差不多了齁，那接下来就是看升值会升到什么程度哦。那12月份以来呢，新台币呢已经升值了 2.06 角齁，这升幅也有 0.66%。 那昨天的这个升值呢也是连续第四个营业日是升值的齁，所以呢最近台币升的还蛮强的，如果大家要出国换外币的话呢，或许这个时候呢可以去换多一点点啦。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这个台币的走势哈。好，那接下来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哈。中国的国家主席呢也是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呢昨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哈。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呢有特别提到关于财经相关的政策哈。他有提到说呢他们会考虑将财政的赤字这个赤字率呢保持在不低于 4% 的水准齁。那另外呢这个整个的他们的财政呢还有这个货币政策呢可能会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齁。这可能在暗示说接下来呢中国大陆是有可能降息或降准的吧齁。好，总之呢这大陆的经济的情势呢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因为呢他们的出口呢在11月呢最新公布的数据是显示说年增率是有 5.9% 齁，比10月份下跌 1.1% 相比的话呢是有蛮明显的回升了，一个下跌一个增加齁，而且增加幅度还蛮大的哦，那是不是表示说大陆的出口经济呢已开始有慢慢回升的迹象了呢？这可能要持续观察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跟投资上面的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家具容颜也失去，叫醒我沉思，想得跨于天际，周而复始，传说中有万象更新，快乐却活在过去的抽屉，
我 沉淀的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青春里的镜子是个难题，房间里的秘密，翻墙出走的回忆，我竟一无勾勒的轨迹。因为时间没有倒转的奇迹，就说你想说的，就爱你想爱的，就任你是一个再迟疑就会太慢。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云，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就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去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好听不到小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